各位居士大德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讲《圆觉经》第三章《普眼章》。我们昨天已经讨论，知道这个色身不是我，它只是四大的和合。今天我们要进一步讨论，那这个心是不是我？我们所谓的心是什么心呢？是真心还是妄心？我们每天用的是什么心呢？要先弄清楚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个心是不是我。好，我们看经文：四缘假和妄有六根。这个四缘就是四大因缘，我们昨天说的这个色身是地水火风四大因缘合合而有的，它是假合的。妄有六根，就是在这个四大因缘假合的身相上，妄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。那为什么说妄有六根呢？因为由地水火风四大因缘所假合的这个是妄身，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过，这个是虚妄的身体，不是真实的，是虚妄的。那现在在这个虚妄的身上有六根，所以这个既然是虚妄的身体，那在这个妄身上面的六根也是虚妄的，所以叫做妄有六根，虚妄而有六根。六根四大，中外合合。外有六根，中有四大，就这个妄身呢是四大合合的，它在中间。那外面呢有这个六根，这样中外凑合而成这个虚妄的身体。所以这个妄身是有什么呢？是由中间的四大还有外在的六根中外合合而构成了这个妄身。那这个妄身中间有一股生命的动能，它好像寄居在我们的六根上面，不然我们为什么眼根接触色尘的时候你就知道看到什么？本来眼根是眼根，六根是六根，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六层境界是六层境界，这中间本来是没有关联的，对不对？你的六根跟外面的六层怎么产生关联呢？它就有一个好像能攀援外在六层境界的那个作用，那个作用我们把它当作是我的心，我在看，我在听，我在感觉，我在知觉，这个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生命的功能，生命本来就有具有这样的功能。那这个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的，它是在哪里呢？看起来好像是积聚在我们的六根上面，这个功能好像是寄存在我们的六根上面，所以六层境界现前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很快的反应，知道看到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，身体有种种的什么感觉。为什么能够反应这么快？就是那一股生命的动能呢，是好像积聚在六根上面，积聚在六根上面，让它能够攀援外在的六层境界。这个见闻觉知的作用，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我的心在看，我的心在听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心。所以我们看他那个经文上怎么说呢？妄有缘气于中积聚，似有缘相，假名为心。就这个妄身中间呢，有一股生命的动能，就是我们自信的作用， 让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这个功能，它能够积聚或者是留存在这个六根里面，似乎有攀援六层境界的作用。我们给它一个假的名称，就叫做心。我们所谓的心就是这个心哈，它不是真正的心，所以假名为心。那为什么这个心是假的名称，而不是指的是真心呢？因为这个假名为心的这个意识心呢，它是六根什么面对六尘境界的时候所产生的六识的作用。眼根接触色尘产生眼识，耳根接触声尘产生耳识，所以它是六识的作用。那我们把这个六识的作用当作是我们的心，我们每天都是认为我在看我在听嘛，那个是六识的心，不是真心。所以我们都妄把这个妄心当作是真心来用，其实它是虚妄的心。那为什么这个意识心就是假名呢？因为这个意识心必须有六层境界现前的时候才能够产生，如果没有六层境界就不能够产生这个意识心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没有六层境界现前的时候，我这个意识心能够产生吗？没有办法。没有色尘境界现前，我的眼根没有办法产生眼识的作用；没有深尘境界现前，我的耳根没有办法产生耳识的作用。所以必须要有六尘境界现前，我才能够产生六识心，好，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心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有六尘境界，它才有这个六识的心；没有六尘境界现前的时候，它就没有。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说明什么呢？它是生灭法，不是永恒存在的。尽有则有，尽无则无，这个意识心。可是真心呢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不论是有外境还是没有外境，它是恒常存在。所以我们才会说现在这个假名为心。为什么是假名呢？因为它是生灭的，这个意识心是生灭的，所以它不是我们的真心。真心是不生不灭、永恒存在的。好，所以就说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用的、面对六尘境界用的那个都是妄想心，是意识心。好，本来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但是前五识因为它是限量，前五识是限量，它只是看听，但是它没有什么分别，第六意识才有分别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前五识呢是限量境，第六识它有三量：限量、比量、非量。好，就是说你看的当下你怎么知道看到什么，那个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的比量。限量没有分别，只是看听。那为什么知道看到了什么？就是因为第六意识加进去产生了种种的分别。所以 以这个六识心，六根攀缘外那个六尘境界产生了六识心，但是因为是第六意识在做主，就是第六意识来决定说你看到了什么，喜欢不喜欢，这是分别之后才有的东西。好，所以就变成说虽然是六识，但是我们是以第六意识为主。好，虽然是六个识都有产生作用，我们自信都有这个功能，就是刚才讲那个见闻觉知的功能。见闻觉知就是六识的功能，但是我们所谓的妄心，这边假名为心，这个心呢，最主要是指的是第六识，因为它分别的力量最强。 好，所以我们每天都用分别心在看东西嘛，看着当下就知道是什么，然后马上就喜欢不喜欢，就生烦恼，然后造业。所以第六意识造业的力量也是最强。那我们都错把第六意识的这个妄心，把它当作是我们的真心，把它当作是我的心。那我们现在知道，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心并不是真心啊，因为它是生灭的。有六乘境界现前的时候，你才有六识的作用，没有境界现前你就没有，说明它是生灭无常变化的，因此它绝对不是我们的真心。好，因此佛说，善男子，此虚妄心若无六乘，则不能有。这个虚妄的意识心呢，若是没有六乘境界现前，就不能有，它就没有办法产生作用。可是我们去分析它，这个六乘境界，这个六乘是哪里来的？四大来的。六乘是四大所构成的，先有地水火风四大，然后才有六乘境界。好，所以这个六乘境界是不是永恒存在的呢？不是。当地水火风四大分解的时候，六乘境界也不可得了。那你说我的心在哪里？找不到了吧？所以就可以证明这个虚妄的心怎么不是我，不是我的心。这个就是观心无我的修法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他经上面说，四大分解无成可得。当四大分解的时候呢，六成则不可得。当四大分解的时候，则没有六成可得，因为六成是四大所构成的。当四大分解的时候，六乘当然也不可得，所以就可以证明六乘境界不是永恒存在的。四大分解的时候，六乘境界也没有了，那你说六识心要怎么产生？没有办法，因为要有六乘境界现前，你才能够产生你的什么六识的心。可是六乘境界它不是恒常有，当四大分解的时候，它就没有办法存在，没有办法存在，因此你的六识心也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作用。由此就可以证明，这个意识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好，所以接下来他就说，于中啊，就在这个能缘所缘的中间，哪一个是能缘，哪个是所缘呢？你能缘就是能缘的心，哈。能缘六乘境界的这个心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意识心。那什么是意识心的所缘？就是六乘境界是意识的所缘，哈，意识心的所缘。所以我们借由前面这一连串的观察，在这个能缘跟所缘中间呢，如果所缘的四大六乘各自回归本性而散灭的时候呢，则毕竟没有能缘的意识心可见。你能缘的心是缘什么呢？缘六乘境界。可是当四大分散，六乘境界不可得，那你这个能缘的心还有没有？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。好，所以他就说，当四大六乘各自散灭的时候呢，你就找不到能缘的意识心在哪里，毕竟无有缘心可见。好，所以当四大分解，则没有六乘可得；没有六乘，则没有意识心。那这时候的心又在哪里呢？你就找不到了。找不到是什么意思？就证明什么？这个妄想的意识心不是实有的，它不是我的心，就可以证明什么？观心无我，这个修法啊，就可以成立了。所以讲到这里呢，他就是告诉我们，佛就告诉我们，前面昨天讲的是怎么修观身无我，今天讲的是怎么样修观心无我，观察这个意识心，其实它不是我的心，不是我的真心。 那在前面文殊章里面说，一切众生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以为自心相。哦，那个是顿修顿证的法门，顿悟顿证的法门。当下善根立志的当下听了佛说这句话，就知道身心是不可得的，身心是无我的。可是一般的众生都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就是把这个虚妄的身体，这个四大和合把它当作是我的身，然后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六尘缘影就是今天讲的六根攀缘外在的六尘境界，产生这个六识的心，把这个六尘缘影当作是自心相，当作是我的心。这是一般众生把这个四大假合当作是我的身，攀缘六境的这个六尘缘影的这个六尘缘影的这个作用，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心啊。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所以前面文殊章的时候，如果听到这一段话，没有办法当下证到观身无我、观心无我的话呢，那在这一章里面，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渐修的次第要怎么分析观察啊，去证明这个身不是我，证明这个心不是我，因此就能够体证到文殊章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就可以借由这个渐修的法门能够证得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我空观。怎么样证明我不是真实存在的？你就正念思维观察，这个色身是四大和合而有的，心呢攀缘六尘境界而有的，都不是真实存在。所以修观身无我、观心无我，就能够证得我空，这就是我空观的修法。身不是我，心不是我，就证明我不是真实存在的，这就是我空观。那接下来呢，要介绍的是法空观。众生既然妄认这个身心是我，他就会同样的把四大六尘当作是真实的法，把身心当作是真实的我，把四大六尘当作是真实的法。一个是我执，一个是法执。那我执借由前面讲的我空观可以破除，那法执呢，就是借由以下要介绍的这个观法呢，也可以破法执，好，而证到法空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法空观。好，看经文：善男子，彼之众生幻身灭故，幻心亦灭。好，佛说，善男子，这些修观的众生以智慧观察了悟此身是四大和合实同幻化，这个时候呢幻身就灭了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怎么样来观察了悟这个身是四大的和合，就好像是幻化一样的不真实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证明什么，这个身体是虚妄的啊，这个时候呢幻身就灭了。因为幻身灭，幻心也跟着灭啊。为什么幻身灭，幻心就跟着灭？因为刚才我们讲的四大和合，然后才妄有六根，六根攀缘外境，才六根攀缘六境，才产生了什么，这个虚妄的心啊。可见这个妄心是由妄身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先有妄生，然后在这个妄生上妄有六根，对不对？六根在攀缘六境六尘境界，而产生了六识的作用。所以 可见妄心是由这个妄生来的，妄生上面的六根去攀缘外境嘛，才产生了六识的作用。所以当你可以证明这个妄生不是真实存在的话，那个妄心呢当然也不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当幻生灭的时候，幻心也灭，因为幻心是从幻生来的。接下来，幻心灭故，幻尘亦灭。由于幻心灭的缘故呢，幻尘也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幻心是依幻尘而有的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妄心呢，是依外在的六尘境界才有。六尘境界不现前，你妄心就没有。有六尘境界现前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产生虚妄的心，这个六识的心。所以这个幻心呢，是依幻尘而有的。那现在幻心灭了，幻尘自然也不存在，对不对？更何况前面讲六尘是依四大而有，四大分解呢，六尘也不可得。所以不管怎么观，都可以证明这个六尘境界也是虚妄的。所以幻心灭，幻尘也灭，幻尘灭故，幻灭亦灭。当观到幻尘灭的时候呢，能观幻灭的智慧也灭。这个幻灭呢，就是指能观幻灭的智慧。我们前面用智慧观察，一步一步观，先观幻生灭，因为幻生灭，所以幻心也灭，因为幻心灭，所以幻尘也灭。因此呢，幻生、幻心、幻尘都是所观的。你用智慧观察观身心什么六尘，所以这个是所观的。那还有一个能观的智慧。那当这个所观的灭的话，当然能观的智慧也不需要了。所以他才会说幻尘灭故，幻灭亦灭。幻身、幻心、幻尘都是所观的对象，现在所观的对象都灭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能观的智慧也不需要。所以说幻灭亦灭，就是能观幻灭的智慧呢也灭了。一个是能观，一个是所观。所观的就是身心尘，是你的所观的境界。那你用什么观呢？用能观察的智慧观。那现在一一的什么，你所观的对象都灭了，幻身灭了，幻心灭了，幻尘也灭了，所观的对象没有了，那你能观的智慧还需不需要？就不需要了嘛。所以他才会说所观的这些都灭了之后呢，能观的智慧也灭，也不需要了。重点来了，当能观所观都灭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能所双亡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当能灭的都灭了以后，还剩下什么？所观的境界、能观的智慧，这个都是能够灭的。首先灭掉所观的这些境界，身心尘都灭了，所以能观的智慧也不需要，所以它也跟着灭了。能所都灭了之后，剩下什么？还有没有剩下？找找看，还有没有剩下？能观所观都灭了，还剩下什么？哦，那个很重要哈，找一找。还有一个不会灭的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圆觉真心，这个很重要。想要开悟，就从这边修。能观所观都灭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不会灭的，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。 因为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嘛，所以你所有能灭的都灭光了，还有一个不会灭的，那个就是剩下来的，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。好，真心怎么找，就这么找，能灭的都灭光之后，剩下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，它是不会灭的。好，所以佛说幻灭灭故非幻不灭。好，当一切的幻都灭了之后呢，那个不属于幻的它不会灭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圆觉真心。所以当能观幻灭的智慧也灭了。好，幻灭我们前面讲了嘛，幻灭就是能观幻灭的智慧也灭的时候，就是能观所观都灭了之后呢，非幻有一个不属于幻的叫做非幻，不是幻的不灭，有一个不属于幻的它不会灭，那个就是了。我们要找的，修了半天要找的就是那个东西，好像不难嘛。我们难就难在我们着相，着身是我，心是我，六尘境界都是我，都是什么让我起心动念的，让我生烦恼的，让我产生贪嗔痴的，所以就没办法悟咯。所以除非你都把它放下了，知道身心不是我，怎么就破我执了吗？六尘境界不是我，就破法执了吗？我执法执就破了，自信就现前。好，那这种情况好比什么呢？佛做了一个比喻，譬如魔镜垢镜明现。好，这种情况呢，就好像我们要磨去镜子上面的尘垢，当这个尘垢磨净的时候呢，镜子的光明自然显现。这里的尘垢就是比喻刚才的什么幻身幻心幻尘幻智，能观的智慧它也是幻的，所以叫幻智，幻身幻心幻尘幻智，这个是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尘垢。那镜子的光明比喻我们的圆觉真心，所以就是当尘垢磨净的时候，镜子的光明自然显现。你只要把灰尘什么擦干净，那个镜子的光明是本来有的，它自然就显现了。所以就比喻我们的真心什么时候显呢？就是当这些幻身幻心幻尘幻智都灭了，好，那圆觉真心自然显现，因为它是本有的，就好像镜子的光明它是本来有的，只是蒙上了灰尘。那我们的圆觉真心也是本来有的，只是什么被遮障了，被我们的执着遮障了，执着身心世界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因此我们的真心不能够显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前面那个普贤章讲的什么知幻即理，离幻即觉。如果不是立根的众生没有办法当下顿离的话，没有关系，现在佛就告诉我们离幻的方便，怎么用渐修的方法一步一步什么离幻，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重点。先以智慧观察这个身是幻，其次再观察这个心也是幻，然后呢再观六尘也是幻。好，幻身幻心幻尘嘛，对不对？最后呢观能观的智慧也是幻，这个就是幻智，幻身幻心幻尘幻智，这样子能观所观都怎么样都灭了，对不对？能观的智慧观什么呢？幻身幻心幻尘，现在幻身幻心幻尘都灭了，能观的智慧也灭， 所以幻智也灭，能观所观都灭了，还有一个不会灭的，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。修的次第就是这样，渐修的次第。所以禅宗更简单，他就说一句话，万缘放下，他就讲完了。万缘放下就包含我们现在讲了半天的万缘放下，就是身啊心啊六尘境界啊，能观啊，能观的智慧啊，能观所观都放下，它就是万缘放下，这个是最快的。一句话，如果一句话没办法那么快，也可以，禅宗也常常说把身放下，把心放下，什么把境界放下，境界就是六尘嘛，六尘境界。还有一个没有办法放下的，那个就是全部能放下的都放完，都放光了，还有一个没有办法放的，那个剩下来的就是我们的真心。或者是你两腿一盘就开始关了，把身空掉，然后把心空掉，把外在的世界也空掉，就是六尘境界也空掉，把那个想要空掉的那个再把它空掉，那个就是能观的智慧，懂吗？因为你说我要把身空，把身空掉，把心空掉，把世界空掉，就是要空掉，要空掉的那个再把它空掉。因为你一路都说要把什么空掉，什么空掉，就是还有一个要把它空掉的那个心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当你身心世界都空掉之后，把那个空掉的再空掉，就是能观的智慧在空掉的意思，剩下的那个就是空不掉的，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。很多办法，对不对？看你是要用放下也可以，你要空掉也可以，所以很快开悟了。这样子的话，哦，好像很接近，对不对？哈。所以前面普贤讲章讲的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就是现在讲的这个进修的次第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说灭，这个灭不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刚才讲说幻身灭，幻心灭，不是身没有了，然后心没有了，不是。这个灭是远离的意思，你要知道它是幻的，然后你就远离对身的这个色身的执着，这个身就空掉了。所以这个空掉不是没有身哦，你明明就一个色身坐在这里，你不能说哦，我把身体空掉然后就没有了，这个座上没有人，不是的。是远离的意思，哦，所以前面讲那个灭都是远离的意思，你知道它是幻的你就远离，身是幻的远离，心是幻的你就远离，你就能够远离对它的执着。六尘境界是幻的，你就能够远离什么六尘境界的执着。所以当六尘境界现前的时候，每天我们这个身心当下有什么觉受还是有什么状况的时候，你都能够远离对它的执着，不再被它束缚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这个就是知幻即离嘛，对不对？知道它是如幻的，哎，你当下就能够远离。只是我们没有办法，前面没有经过分析就马上契入这个境界，那我们现在用分析的方法也是一样可以契入这个境界啊，也是知道它是如幻的就能够远离啊。身心尘智都是幻的，我就远离，这就是什么知幻即离，知道它是幻化的我就能够远离。等到一切能够远离的都远离了，剩下那个不能够远离的就是我们的圆觉真心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离幻即觉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是一样可以证得前面那个普贤章所讲的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也是借由这个修法思维观察分析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。好，所以到目前为止呢， 就可以借由观身无我、观心无我、证到我空，破除我执，再由刚刚的那个思维观察呢，修法空观来破除法执，就是一路空，空到你的真心现前开悟，这个时候法执也破了。那等到这两种执着都破除了之后呢，有两种障碍也跟着破除。什么障？烦恼障、所知障。烦恼障是由我执来的，所知障是由法执来的。现在我执跟法执既然能够破除，当然烦恼障跟所知障也跟着破。等到这两障都破的时候呢，都破尽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圆觉真心就能够现前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彻大悟。禅宗的大彻大悟就是这个时候的境界。好，这个就是二空观，我空观跟法空观。我们一般说二空观的修法就是这样子来修。接下来是法界观，我们看经文：善男子，当知身心皆为幻垢，垢相永灭，十方清净。好，佛说善男子应当了知身心都是自性上的尘垢，当这些幻垢永远灭尽，十方法界就清净了。好，就是说当我们证到前面讲的身心都是幻的时候，就是幻身、幻心、幻尘、幻垢，当这些幻垢永远灭尽，就是永远都灭离，都远离了，幻身、幻心、幻尘、幻智都远离了，这时候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四大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就是这边讲的十方法界，所有呢都清净了。你的六根清净的，六尘清净，六识清净，四大世间法，一切出世间法全部都清净了。只要你能够远离诸幻，十方法界就清净了。可是当我们的圆觉真心没有现前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容易被外相所迷惑。所以佛接下来所比喻的，就是我们没有明心见性、没有开悟之前啊，圆觉真心没有现前之前呢，我们都会被外相所迷惑，不管是刚才讲的身心，还是那个六尘境界，都会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，然后起了我执跟法执。所以佛说，善男子，譬如清净摩尼宝珠映于五色。随方各现，诸愚痴者见彼摩尼实有五色。比喻那个清净的摩尼宝珠，就好像清净的摩尼宝珠，它能够随东南西北中五方五个方位，五个方位一般就是五个颜色来代表五个方位。那颗清净的摩尼宝珠，它本身是透明的，晶莹剔透的，没有任何颜色。可是当譬如东方的绿色现前的时候，你看摩尼宝它就是绿色的，红色现前的时候，你看摩尼宝珠就是红的。那我们愚痴的众生不明白，就以为说摩尼宝珠就是红色的啊，那你看到绿色你就说摩尼宝珠是绿色的，或者是它是黄的啦、黑的啦、蓝的啦、白的啦，这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才会执着以为摩尼宝珠真实有这五种颜色。其实摩尼宝珠它本身只是有映现的功能，它本身它的质体、它的体性是清净的，但是它能够随东南西北中五方呢映现出青黄赤白黑五色。那愚痴的众生看见了，就以为摩尼宝珠真实有这五种颜色。 这个摩尼的意思就是如意，它是梵语如意的意思，因为它能够如我们人的心意呢降下各种的宝物，所以就称为摩尼宝珠，用这个来比喻。它有应现的功能，但是它本身的体性呢是清净的，就好像我们的圆觉自性本来是清净的，但是它又能够显现各类众生不同的身心世界，就好像摩尼宝它可以应现五色，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佛说，善男子，圆觉净性现于身心，随类各应。比愚痴者说，尽圆觉实有如是身心自相，亦复如是。同样的道理，在我们圆觉清净的自性中呢，能随各类众生显现出不同的身心相貌。愚痴的众生呢，见了就以为说，清净的圆觉自性中有真实有这些身心的相貌，这种情况就好像摩尼宝珠这种情况是一样的。由此不能远于幻化，是故我说身心幻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众生不能够远离种种幻化的原因，所以我才说身心是虚妄的尘垢。这些幻垢呢，在我们清净的自性当中，它是本来没有的，是随众生的不同的业力显现出不同的身心相貌，随不同的业力，不同的缘，随染缘，随净缘，随染缘而现什么六道凡夫的身心世界，随净缘，清净的缘而现什么四道那个四圣法界的那个啊，四圣法界，所以六凡加四圣就是所谓的十法界。十法界的身心世界都是我们真心所变现的，就是一念无明，真心无念嘛，我们讲了很多次真心无念，可是你没有办法安住在这个无念的境界当中，你只要一动念就起了无明，起了无明就有八识，八识的自体分呢，自证分就现出了什么见分跟相分，然后再变现出十法界的身心世界。那我们愚痴的众生不明白它是我们真心起了无明所变现出的境界，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，这就是这边讲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够远离幻化的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以为它是真实存在的，不明白它是我们真心起了无明所变现的身心世界，不同的业力显现出不同的身心相貌，所以除非见性，见到了我们的圆觉真心呢，才能够真正的明了，在这个清净的自性当中，本来没有这些幻垢。既然本来没有，就能够远离这种种的幻垢。见到了真心，就知道真心当中本来没有这些幻垢，因此就能够远离这些幻垢。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再叫众生呢？就不能叫众生了，对不对？应该给他一个名称叫做菩萨，别教称为初地菩萨，原教称为初住品菩萨。说明什么呢？他至少破一品无明才能够契入现在讲的这个境界，破一品无明才能够见到自己的真心本性。你说破见思惑可不可以见到？没办法。破尘沙惑可不可以见到？还是没有办法见性。 除非破一品无名，就能够见一份法身。这个时候真心才能够真正的显现，除非破一品无名。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圆觉自信的那个真心才能够现前，就是我们破一品无名开始，就能够真心就能够现前。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叫他众生了，就要叫他菩萨。所以我们看经文说，对离垢幻啊，对离幻垢呢，说明菩萨。好，相对那些能够远离幻垢的人，我们就称为菩萨；不能够远离幻垢的，我们称为众生。好，所以相对这个众生来说，他的名称叫做菩萨。所以菩萨是相对众生来说的，因为众生不能够远离种种的幻垢。相对这个众生来说，能够远离种种幻垢的，我们给他一个名称，就叫做菩萨。所以一旦所要对治的幻垢都除尽了，那么能对治啊，能对治幻垢的智慧也不需要了。所以佛说垢尽对除啊，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能所的关系。好，所要对治的幻垢既然已经完全的清净了啊，完全除尽，就是刚才讲都远离的，能够离的都远离了，那能对治幻垢的那个智慧呢，也跟着除灭啊。所对治的幻垢已经灭了，能对治幻垢的那个智慧也跟着灭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所要对治的已经没有了，那你能对治的那个也不需要存在。好，这就是垢尽对除的意思。那这个时候还需不需要佛呢？那我们要知道佛他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？佛是教导众生怎么离幻的。现在已经远离种种的幻化，还需不需要佛来教导众生怎么远离幻化？需不需要？就说现在菩萨了，已经证到菩萨，已经远离种种的幻垢，还需不需要佛？还需不需要？他已经离幻了，佛是教众生怎么离幻的，我现在已经离幻了，还要不要佛来教？哦，不需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即无对垢即说明者，好，下面这一句，这个对垢呢，就是指相对能离垢的菩萨，啊，说明者就是说法的佛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没有所谓能够远离幻垢的菩萨，也没有教导如何远离幻垢的说法者，就是佛了。都没有了，都不需要存在了啊！所以在清净的圆觉自性当中呢，是本来没有幻垢，和远离幻垢的人，也没有教导如何远离幻垢的佛，在我们清净的自性当中是本来没有这些东西的。那后面是怎么产生众生？有众生就要有佛来教导，然后又可以成就什么破一品无名以上的菩萨，这种种的内容是怎么演化出来的呢？话说一念无名起，就是从那边开始的。所以当你见到你的清净自性的时候，这些都不存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破了一品无名，懂吗？无名破了，你的真心显现，你真心里面本来没有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无名的产物。当你的无名破了，这些东西本来不存在的，就是虚空中的花朵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虚空中的花朵本来没有，是无名才看到虚空中有花朵。啊，所以在清净的自性当中，本来没有这些什么众生啊、菩萨佛啊，都没有，是因为有无名。才变现出十法界的身心世界，然后才有佛要教导众生怎么远离种种的幻化等等的。好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就算观行成就了， 一切的幻垢都远离了，只剩下那个不能够远离的圆觉自性。在清净的自性当中，没有一方不清净。我刚才说十方法界都是清净的嘛，所以现在十方呢都是清净的，没有一方不清净。就算是无量无边的虚空，这时候看起来呢，也好像是从自性当中所什么显发出来的。这就是下面佛所说的，善男子，此菩萨及末世众生，这个就是指前面所说欲求清净圆觉的人，证得诸幻灭影像故，由于证得一切诸幻影像都灭的缘故呢，也就是观行成就的缘故，尔时变得无方清净。这个时候呢，只剩下清净的圆觉自性。那在清净的圆觉自性当中，没有一个方所是不清净的，就是十方都是清净的。只要你清净的自性现前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清净的。无边虚空觉所显发，无边的虚空就像是从圆觉自性中所显发出来的。我们的圆觉自性本来是灵明不昧的，它是广大无边的，但是就是因为一念无明的遮障，就变成了十方的虚空。所以这边的十方的虚空指的是物理的虚空，它是有相的虚空。那我们常常说自性如虚空，这个是无相的虚空，哪一个比较大？物理的虚空、有相的虚空比较大，还是我自性的虚空、无相的虚空比较大？当然是自性的虚空比较什么？比较大。好，所以在经论上就有这样的形容，《楞严经》啊上面讲的，就是说，你物理的虚空在你的自性虚空里面，如片云点太轻，片云就是一片云，在那个太轻，太轻就是表示那无量无边的自性的虚空，就好像太轻里面的一片小小的云朵这样子而已。所以有相的虚空跟我们无相的虚空、自性的虚空相比较呢，只是无量无边的太清里面的一小小的一片云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所以他这边才会说，这时候看虚空呢，好像是我们自性里面什么所显发出来的，因为它只是我们自性里面的一片云而已。那这一片云是什么？是怎么造成的？就是那一念无明的遮障。本来那个广大无边的黎明不昧的那个圆觉自性呢，就变成了完空。完空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物理的虚空啊，十方虚空。那现在无明既然破了，那十方虚空在刹那之间就什么顿时消亡。这就是禅宗常常比喻什么是开悟的境界，他就会说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成。啊，我们现在就明白为什么虚空粉碎，真的虚空粉碎不是，就是无明破的那一刹那，我们自性现前的那一刹那，十方虚空怎么顿时消亡，就好像虚空粉碎一样。它是一种比喻开悟的境界。大地平沉，整个大地就沉下去了，也是一种比喻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刚才讲的能够灭的都灭完了，所以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什么在顿时间都消亡了。在自性现前的那一刹那，无明破的那一刹那，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反观十方无边的虚空，就好像自性中是由自性中所显发的， 就是这样子来的哈，就是好像虚空相对自性来说，就是如一片云啊，太清里面的一片云而已。好，觉圆明故，显心清净。好，这个时候由于觉性圆满光明的缘故呢，因此我们的心呢就显得清净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心现前。我们平常说要保持清净心，哪里有真的清净？身也没忘，心也没忘，六尘境界也没忘，没有一个忘了，所以心怎么可能真的清净？所以要到达你真正的清净心，就是这个时候，你的圆觉真心现前，这个时候心才是真正的清净。所以在我们没有悟道之前呢，想要去妄想啊、断烦恼啊、得清净心，都做不到，也没办法做到。你有我执、法执，通通都在，你怎么可能真正的有清净心啊？所以那个时候说我要保持我的清净心，也不是真的清净啊，啊！所以一直要等到见性啊，就是见到我们清净的自性心呢，才是真正的清净。所以他这边形容了半天，就是禅宗所谓大彻大悟的境界，它也是一真法界的相貌。什么时候一真法界现前？就是这个时候，真心现前的时候，心真的清净的时候，那个当下就是一真法界，也是我们大彻大悟的境界。所以只要心一清净呢，十方法界啊，十法界没有不清净的啊，十法界六凡四圣，十法界没有不清净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切唯心造，心净则国土净。所以接下面呢，接下来就要讲六凡四圣他的身心世界一一都是清净的。不过它很长，我们可能要明天才讲。他一口气就讲了七种的清净，所以今天一定讲不完，我们留到明天讲好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。愿一次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